有一种声音将你从沉睡中唤醒，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主持人吴阳，
我是程峰，
我是杨东川牧师，
我是伟丽。
有一个故事让你在喧嚣中平静，
亮丽人生不是梦，
智慧语录，
有一个频率带你享受这片刻安宁，用爱拥抱每一天，用心感动你我他。
我是上帝赐给你的一个宝贝，你是上帝赐给我的一位天使。
有你呵护，我是幸福的；有我陪伴，你也是幸福的。
亲爱的妈妈，你我就是今生幸福的约定。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母亲节特辑，与幸福有约。
圣经里教导我们要口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那么在生活中它会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在今天的母亲节特别节目《幸福的约定》里，雅薇将为大家介绍一篇文章，一句话影响了孩子的一生。一个有口吃毛病的孩子自卑极了，而他的母亲对他说，孩子，这是因为你的嘴巴无法跟上你聪明的脑袋之故。这个孩子长大后是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前首席执行官杰克·韦尔奇。一个身材矮小的女孩喜欢上了乒乓球，所有的人都认为她自身的条件不看好，但是她的父亲坚持地对她说，你很优秀，真的。这个女孩就是乒乓球国手邓亚萍。一位女青年考了两次研究生都落榜了，而她已经28岁了。在她挣扎的时候，她的妈妈告诉她，改变自己什么时候都不晚。这个女青年就是29岁考上北京广播学院研究生的敬一丹。当一位父亲无奈地把全社区最坏的男孩介绍给孩子的继母时，这位继母却说，你错了，他不是全社区最坏的男孩，而是最聪明但还没有找到发泄热忱的地方的男孩。这个男孩就是日后创造了成功的28项黄金法则，帮助了千千万万的普通人走上成功和致富光明大道的卡耐基。一位10岁的女孩因为是黑人，旅游时被挡在白宫的门口，父亲对孩子说，想要改善咱们黑人的状况，最好的办法就是取得非凡的成就。如果你拿出双倍的劲头往前冲，或许能获得白人的一半地位。如果你愿意付出4倍的辛劳，就可以跟白人并驾齐驱。如果你能够付出8倍的辛劳，就一定能赶上白人的前头。这个女孩日后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女国务卿。一个男孩子15岁的时候告诉母亲说，自己将来一定要竞选美国总统。母亲这样回答他，孩子，我相信你能行，妈妈也曾有这样的梦想，只是当我觉得我做一个病人喜欢的护士更合适的时候，我就放弃了。现在对你来说，也许正是实现这个梦想的最好时机。这个孩子就是日后成为美国总统的比尔·克林顿。孩子说，我要跳到月亮上去。妈妈微笑地说，好啊，但是可别忘记回来哦。这个孩子就是第一位登上月球的地球人阿姆斯特朗。亲友们不安地问一位母亲，您的孩子为什么总是一个人发呆呀？他是不是神经有毛病呢？还不趁早带他去医院检查检查。母亲坚定地说，我的孩子没有任何的毛病，你们不了解他，他不是发呆，他是在沉思。 他将来一定是位了不起的大学教授。这个男孩子就是爱因斯坦，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愿我们也可以口出造就人的话。箴言16:24说：“良言如同蜂房，使心觉得甘甜，使骨得医治。”
一句抱怨的话可能引起仇恨，一句残忍的话可能毁了一生。是是非非不分黑白，批评论断更是伤害。
是上帝赐给你的一个宝贝，你是上帝赐给我的一位天使。
有你呵护，我是幸福的；有我陪伴，你也是幸福的。
亲爱的妈妈，你我就是今生幸福的约定。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母亲节特辑，与幸福有约。
Say the word. 母亲的宝物，作者于显斌。他准备把母亲送入养老院，因为母亲已经患了老年痴呆症。母亲经常一个人坐在客厅里，抱着个铁盒子，挪挪自语，见了他或者他的妻子，只是一笑。问他说什么，他摇摇头说，什么也没说。妻子说，这太瘆人了。尤其有一天，妻子去洗手间，跑出来一看，客厅里坐了一个黑影，吓得他一声尖叫。他也醒了，跑出来拉开灯，看见母亲正端坐在客厅中一言不发。他问他说，妈，你怎么坐在这儿啊？母亲站起身来摇摇头，她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就到了客厅里了。他和妻子两个人回到房间中，妻子生气地说，这日子还怎么过呀？说完了就劝他，还是把妈送给养老院吧，啊，那老人多也有个伴儿，我们呢一个星期去个一两次，也不会冷落了老人。他摇着头叹了口气，怎么也下不了这个决心呢？他很小就死了父亲，母亲守着他，单门独户。那个时候有很多人上门说亲，让母亲再嫁一个，也好有个帮手，可是都被母亲坚决地拒绝了。他怕再嫁人，儿子受委屈啊。母亲是一个人带着他靠卖菜为生，一路含辛茹苦，艰难走来，送他上大学，教他做人成才。到了现在，自己在小城里打拼出一番事业，母亲还没享几天福呢，就被送去养老院，那怎么行啊？妻子听完很生气，转身睡了。第二天做饭的时候，母亲又出了错。本来米饭已经做好了，结果母亲呢又打着了煤气灶，结果一锅饭全糊了。妻子看着满锅的饭埋怨道说，妈，你怎么又开了煤气呀？憋了半天，母亲回答说，我忘了。还有一次，母亲出去了，回来时竟然进错了家，去了另一层楼，幸亏人家给送了过来。这样的事情多次发生以后，他的思想开始动摇了，就想，唉，把母亲送到养老院住下看看吧，兴许对他还有好处呢，那儿老人多，避免孤单嘛。于是那一天，趁着母亲精神好的时候，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老人说，如果你老人家不想去，就不去了吧。母亲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妻子坐在旁边，忙说，妈，你去了，如果住不惯，我们再接你回来好吗？母亲叹了一口气，点了点头，想收拾一点东西。她收拾的东西很简单，就是她常摸索的那个小铁盒。铁盒上上着锁，母亲把它紧紧地抱着。妻子说，妈，这个盒子就放在家里吧。母亲很坚决地摇摇头说，不。他说，就让妈带走吧。得了病以后啊，母亲什么都忘记了，可就是没有忘记这个铁盒，一直带着他，从来没有忘记。妻子拉过他来，点着他的额头就骂道，你傻呀，你知道盒子里是什么呀？他摇摇头，其实一直以来 母亲把那盒子看得像宝物一样，她怎么知道？于是妻子说，上一辈人呐，总有一些宝物或者值钱的东西放在手里边，他的盒子里很可能就是这种东西啊。他一听也心动了，他知道母亲的娘家过去是大地主，如果盒子里有什么宝物拿去养老院丢了或者遭了小偷，就太不值了。所以他伸出手来对母亲说，妈，把盒子给我看看好吗？母亲摇着头抱得紧紧的，不给他。妻子见了，忙在他耳边嘀咕了几句。那一天他们没有送母亲去养老院。当晚母亲睡熟的时候，他们悄悄地拿出了那个盒子，打开了。一时他眼泪直流。第二天他们没有送母亲去养老院，以后也再没有送母亲去养老院。铁盒中藏的不是金也不是银，是一缕胎发和几颗乳牙，里面还有一张发黄的纸条，上面写着字，记着他换牙的时间，还有第一次剃发的时间。因为他们那儿有个风俗，孩子的乳牙和胎发要保存好，不能丢失，不然孩子会夭折的。
在天涯，我在海角。
是上帝赐给你的一个宝贝，你是上帝赐给我的一位天使。
有你呵护，我是幸福的；有我陪伴，你也是幸福的。
亲爱的妈妈，你我就是今生幸福的约定。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母亲节特辑，与幸福有约。
爱创造的奇迹。2009年1月9日深夜1点钟，约翰拉德克里夫医院3楼尽头的那个房间里，一个名叫艾雅·珍妮的孩子降临世间。那是一个体重只有950克。早产13周的女婴，她的皮肤通透嫣红，大大的眼睛深邃而宁静。孩子的母亲珍妮，2天前突发脑溢血，不治身亡。妻子生前最大的心愿就是成为一位母亲，所以丈夫索里曼请求医生保住孩子。他愿意不惜一切代价帮助死亡的珍妮，圆她一个做妈妈的梦想。想成为母亲的女人是不会死亡的，她的身体就是胎儿最好的保育器。医生通过呼吸机让已经脑死亡的珍妮的心脏保持跳动，同时注入大量的类固醇，使其腹中的婴儿的肺部继续正常发育。在漫长的令人绝望又短暂的令人激动的48小时里，珍妮听不见，看不见，不能说话，更不会动，但她面色红润，呼吸均匀，她的心脏依然跳动，腹腔依然温热。孩子顺利降生。当医生宣布孩子的各项指标都正常健康以后，依然带着呼吸机的珍妮突然心跳停止，她柔软温热的身体从此变得僵硬冰冷。41岁的珍妮曾是1989年英国自由滑冰锦标赛的冠军得主。此后10年，珍妮的成绩一直排在世界前8名之内。这个美丽简单的女人，5岁爱上滑冰，从此执拗地喜欢这项运动。她没有时间恋爱。珍妮常常跟人开玩笑说：“我根本没有时间恋爱呀，但我又那么想当一个妈妈。”要是在溜冰场上来几个漂亮危险的动作就可以怀孕，那该多好啊。39岁时，珍妮嫁给了小自己12岁的男友。因为这个英俊腼腆的男子跟她说：“嫁给我，跟我生一个小孩吧。”婚后，珍妮如愿以偿地怀孕了。怀孕的日子，珍妮是快乐的，这份快乐大家都看在眼里。她整天兴高采烈的，做母亲对她来说意义超过了一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想象与孩子生活在一起的场景成为了她唯一的乐趣。医生将女婴轻轻放在珍妮的肩头， 让这对生死永隔的母女有唯一的也是最后相拥的机会。如大海一般深远又忧伤的声音突然响起，是小艾雅的哭声。除了艾雅，这世间恐怕再也没有一个婴儿的哭声像深邃又孤寂的大海那样忧伤吧。医生拍了拍珍妮冰冷却微笑着的脸，然后将艾雅抱走。此后很长一段时间，艾雅都要在医生的照顾下待在保温箱里。对这个可怜又幸运的孩子来说，保温箱不会说话，不能活动，一如他降临前两天就已经死去的妈妈温暖的腹腔。索里曼俯下身亲吻亡妻，他能嗅到他嘴唇里优柔婉转的气息，他能感到他调皮羞怯地撅起了嘴，他还看到有眼泪从珍妮的眼角缓缓涌出。索里曼的眼泪划过微笑的脸，轻声安慰妻子：睡吧，亲爱的，我们的艾雅一定知道她的妈妈无比美丽和坚强，因为美丽和坚强，所以她永远都不曾离开。珍妮的葬礼于2009年1月10日举行，到场的300多人没有一人哭泣。她刚刚做了母亲，怎么会死呢？如果这一生我有幸做了母亲，那么请一定不要在我的葬礼上哭泣，因为做了母亲的女人将永远活在孩子的笑容里。这是珍妮的遗言，索里曼把这句话刻在了她的墓碑上。珍妮，这位创造了奇迹的母亲，她永远都不会死去。